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为应对新州新冠疫情，大悉尼地区的新限制措施开始生效。
那么接下来这个政府或将宣布恢复印度航班入境的时间表。
墨尔本一夜发生一起涉嫌肇事逃逸车祸，五名行人受伤。
澳新旅行泡泡区暂停。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重新恢复实施严格新冠疾控措施，室内佩戴口罩为强制性要求。新措施将适用于大悉尼、蓝山、五伦贡和中央海岸地区。先前一名入境的50多岁男性感染者的妻子稍后也被确诊，目前尚不清楚该男子是如何被感染上与曾经入住隔离酒店内发现同类型的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显示，该男子被感染的新冠病毒与先前一名美国入境者身上发现的相同。这名来自美国的入境者曾经去过悉尼皇家公园达林港酒店 Park Royal Darling Harbour。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表示，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追查传播途径。
We can't find any direct link between our case, so what we're concerned about is that there is.
我们在这两个病例之间没有发现任何直接的关联，所以担心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第三者造成了病毒传播。这名50岁男子之后也把病毒过给了他的妻子，这说明新冠病毒在家居环境里的传播风险更高。
从今天上午开始，曾前往悉尼多个疫情高风险地区的西澳和昆州人返程入境时需要接受隔离，隔离期依然为14天。与此同时，西澳计划从本周六开始将放宽佩戴口罩的要求，不再强制性要求在绝大多数环境里佩戴口罩。
总理莫里森或将宣布恢复从印度入境航班的具体时间表，让深陷当地疫情的澳大利亚人回国。目前，澳大利亚禁止所有从印度前来的航班入境，直至5月15号，造成约9000名澳大利亚人被困，据信其中包括900人被认为是弱势群体。一旦解禁，约200名澳大利亚人将搭乘首个航班率先回国。联邦工党影子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长琳达·伯尼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指责联邦政府对疾控和回国程序的处理不善。
And the repatriation flights that are being resumed, I hope.
我希望政府对恢复回国航班的考虑应该是基于人权而非政治因素。旅行禁令将过去14天一直在印度的任何人进入澳大利亚定为刑事犯罪，任何企图违反此禁令的人将在抵达时面临66,600澳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该旅行禁令也引起了印度社区一些成员和人权倡导者的持续批评，他们声称这是不公平和惩罚性的。
为应对悉尼的新冠威胁，新西兰与新南威尔士州的免检疫旅行至少暂停48小时。这一暂停从周四午夜开始生效。此前，新西兰曾暂停与西澳的免检疫旅行。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称，暂停的时间可能会减少，也可能会延长，这取决于新南威尔士州病例数的变化情况。
We will keep that under constant review during that time. Obviously, if we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他说，我们将在这段时间内不断地审查这一个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收集到了更多的信息，就会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前放松限制。当然，我们也保留这样做的权利。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内有更多的病例被发现了，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延长限制。这样，我们也有能力去应对。
医疗用品管理局确认，上周全澳共有5名5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血栓和血小板减少的症状。药管局还在调查另外3例血栓病例，但还未就这些病例是否与疫苗有关给出结论。5例新增的与阿斯利康疫苗有关的病例包括一名74岁的男性，一名51岁的维州女性，一名66岁的昆州男性，一名64岁的西澳女性和一名70岁的塔州男性。 药管局负责人斯凯里特教授说，这些患者中很多人有严重的慢性病。他强调说，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的副作用仍然非常罕见。药管局在声明中还公布说，所有患者中已经有四人出院。截止到5月2号，全澳共接种了约1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周四晚间，在墨尔本发生的卡车碰撞事件造成五名行人受伤，一名男子已经被维多利亚州警方逮捕。一辆 B 型双排座油罐车在南岸左转进入 Power 街时驶上了人行道，并且撞上了交通灯。被撞的行人当中有男有女，年龄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其中两人被送往医院，伤情严重。卡车司机逃离了现场，但警方随后逮捕了这位来自于温德姆谷的64岁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早间新闻。下面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宣布将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这是中国在澳中关系恶化以后首次正式冻结两国的外交机制。中国主要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三在其网站上宣布了这一公告声明。此前澳中两国的部长级会谈早就被中国方面冻结，本次中国发改委此举被认为主要是象征性意义，跟莫里森政府上月宣布废除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有关。财长伯明翰在接受 SBS 新闻部采访时说，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立场，坦率地说现在只是继续执行，这令人失望，因为消除分歧的最好方式是进行对话。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都很担心，因为北京不愿进行此类对话。联邦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也说，澳中关系进一步变冷非常不幸。他说，澳大利亚需要跟中国保持对话。联邦贸易部长特涵在一份声明中对中方的决定表示失望，但他说，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对举行对话持开放态度。
新西兰议会通过了一项议案，谴责中国对待维吾尔族人的方式，但没有称之为种族灭绝。此前，英国、加拿大这另外两个五眼联盟成员国中，针对中国的保守批评者也曾对此发起类似的辩论。新西兰这项宣布该暴行为种族灭绝的动议由右翼反对党提出，获得了左翼少数党绿党和毛利党的支持，但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被执政党工党所挫败。该动议最终并没有将中国此举称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而是将措辞软化为严重侵犯人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继续呼吁联合国支持对该地区进行调查。据估计，中国拘禁了超百万维族人，中国当局还被指控对穆斯林少数群体进行强迫劳动、绝育、性虐待以及强奸。
印度灾难性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再次创下单日感染病例数新高，超过412000例。印度单日死亡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接近4000人。印度的感染者总人数现在已经猛增至超过2100万，超过23000人因此丧生。全球有超过1.55亿新冠病例，已经导致300万人死亡。
德国拒绝了美国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计划，认为生产障碍与能力有关，与知识产权无关。周三，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支持豁免，其最高贸易谈判代表支持与世贸组织进行谈判。德国政府一位发言人称，疫苗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质量标准和增加产能。德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保护知识产权是创新的源泉，在未来也必须如此。欧盟表示愿意就该提案展开讨论，以便用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健康危机。
在与法国就捕鱼权发生争执之后，英国已经将其皇家海军舰艇从泽西岛附近水域撤出，但将继续待命。 英法两国都向该水域派出了海上巡逻船，但法国渔民称他们被拒绝进入资源丰富的泽西岛海岸。欧盟呼吁双方保持冷静，而泽西岛表示其正在遵循英国与欧盟脱欧之后贸易协议中所规定的发放许可证规则。泽西岛政府对外关系部长称，重要的是在寻求欧盟批准的同时，通过谈话和外交手段来找到解决方案。
Our fishermen, of course, have post the 1st of January.
当然，我们的渔民在1月1号之后发现他们的鱼上岸到法国是很困难的，而且是官僚主义的。因此，达成协议，缓解其中的一些问题和担忧，然后提供数据来帮助我们更新许可证，这就是对正在经历问题的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8 美元，可以兑换 1.075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30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和 21.751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早间有雾，最高温度23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